劝说小矬子徐芳，让他出头啊保四皇子朱棣。徐芳当时就答应下来了。两个人又谈了很多心腹事。到了第二天，刘伯温告辞而走，徐芳呢还哭了一鼻子，拉着刘伯温的袖子就问：先生，此一番你我分别，何时还能见面？刘伯温心也挺难过呀，徐芳很难说了，两座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个人总有见面的机会。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你我相见有日，你要多多的保重。刘先生说完拂袖而去呀。徐芳呢把眼泪擦干，回到唐家寨，没有三天，把东西归着归着，他也起了身了，去找四皇子朱棣。但是徐芳这个人聪明过人呐，眼睫毛都能当鼻儿吹，他不像一般人办事那么莽撞，他得仔细摸摸底。后来他围着南京转了几圈，一打听，可了不得，这朱元璋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炮炸庆功楼，很多的开国元勋都死在炮下呀，把徐芳给恨的，真想夜入皇宫，把这朱元璋和马娘娘大卸八块。后来一想，别，刘先生没让我这么干，让我保四皇子，干脆我别捅马蜂窝呀。不过徐芳暗下决心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早早晚晚有一天，我看你得个什么下场。后来呢，徐芳也听说了，四皇子朱棣被封为燕王，到北京走马上任。就这样，他准备奔北京，哪知道走到半路，他又听了个信儿，说现在四皇子朱棣已经把北京都修个波得帘了，不久就要起大兵兴师问罪。哎，徐芳一看这正是好机会，干脆我就甭上北京，在半道等着呗，也是该着有事儿。这一天他正往前走，为了抄近道，误走深山，这个地名叫黑瞎子沟。你听这名字，黑瞎子沟就是出狗熊的地方。徐芳觉着这有什么，我满身的武艺还能怕狗熊吗？尤其路上连个伴儿都没有，怪枯燥无味的，真打死两只狗熊还开开心解解闷儿，这就叫艺高人胆大。徐芳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所以他就钻了深山了。等进了黑瞎子沟，他一看，哎呀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是古木狼林呐，人烟罕见，那荒白草都有一房多高。徐芳走着走着，就觉着脚底下咔咔咔咔咔，掉掉什么玩意儿，吓得他直蹦，张跑野鹿、毒蛇怪蟒在脚下乱窜呢。徐芳就有点后悔，你说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放着大道不走，我钻山沟干什么？再看连个人家都没有。他是越走越着急，这一天日子往西转悠，天快黑了，上不着村下不着店，徐芳就想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饥肠辘辘啊，把他饿得前腔贴了后腔，口干舌燥， 他心想坏了，今儿晚上我要转不出山去，在这睡石头可够呛啊，不行，我得脚下加紧往前再走走看看，这就叫慌不择路。越走越钻进深山去了，后来连个道都没了。正这么个时候可坏了，他又发现对面毛乎乎的有个东西在晃动。徐芳揉揉眼睛仔细看，我的妈呀，在对面来了两只山熊，那大的都有一人多高啊，要上秤称称能有六七百斤，毛乎乎的，两个獠牙直出唇外，还领着个小崽儿，这小崽儿有三百斤，也发现徐芳了。徐芳知道狗熊这种猛兽是最厉害，它不像狮子老虎，有时候但能不伤人它不伤人，不饿的时候它绝不吃人，这狗熊这玩意儿不一样啊，没事他找你的毛病。可这阵离着就挺近了，就见这两只熊一大一小闷楼一叫奔徐芳就窜过来了。徐芳有武术啊，三晃两晃啪啪啪一顿铁棒槌，把那小的给打死了，这大的是负伤逃走。徐芳就认为完事儿了呢，这算什么呢，哪知道可捅了马蜂窝了，这大的回去搬兵去了，月亮刚升起来搬了有五六十只啊，漫山遍野把徐芳给包围了。哎呦，把徐芳给急的晃动冰铁双棒啪啪啪下了绝情，但是这些东西顽固不化，一个劲儿往上冲，打倒一个上了一个，最后把徐芳累得筋疲力尽。徐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美宝四皇子先当了熊粪了，哎呀我死的太不值了，死到畜生的嘴底下了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山石喇子跑了一个人，因为是个黑天，这人的五官貌相徐芳没看清，但是这个人呢手中提着一条大枪叫冷艳锥，这条枪都出了号了。您听这名跟一般枪不一样，就好像三棱冰川差不多少，那杆是浑铁凝钢的，一团黑鹰。这人是个年轻的，背后背着剑壶，手里拿着一张硬弓，山沟里搏斗的声音把这人给吸引住了，打量往外下一看，哟，发现有个人被这些山熊给包围了，形势十分紧急。就见这个人在背后一伸手，抽出狼牙剑，对准这山熊啊就开了弓了。您说人家射得多准？别看是个黑天，剑不虚发。耳轮中听见弓弦一响，啪嗒嗒，还专射一个地方，专射狗熊的眼睛。由于弓硬箭劲儿大，射上就是个透膛啊，箭尖穿过脑子，山熊是非死不可。就这一动弓箭射趴下二十多只，剩下的是仓皇逃跑。你看野兽啊也懂得害怕。还有徐芳哭咚就坐在地下，拄着铁棒槌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一只手腾出来是大把撸汗。哎呀，哎我的妈，哎，徐芳一看这谁呀、啊、真是我的恩人呐、啊、没人家我就完了。这个人也就奔徐芳来了，他也没看清徐芳啊多大岁数，没说是个黑天，月亮再亮跟白天不一样。就见这年轻人用手一指徐芳，哎小孩，你怎么那么淘气呀、啊、不跟大人在一起，这多悬呢。
徐芳这是什么？你们家小孩有这模样的？我胡子都要见白的了啊！他没看清楚。
徐芳站起来了，
哎呦，是恩公啊，嘴下留德呀！
你往跟前走几步，瞅瞅你们家孩子是这模样。这人一听啊，也愣了，到跟前一看，闹了个大红脸。哎呀，老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看清楚，我冒了几句胡话，您多原谅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哎，喂，
怎么回事？
徐芳借月光得看看，我这小伙子这剑法怎么这么准呢？
哎，
你看死的这些山熊都死在一个地方，剑不虚发，这是神射手。再看看他手中拿那条冷艳锥，都出了号了。如果要是实心冰铁的，没有150斤差不多。看他那意思，在手里摆弄着跟一条麻杆差不多少，难道是神力？这回他看清了，面前站的人还不超过20岁，宽肩膀，长得虎虎实实、敦敦实实的，五短身材，是个车轴汉子，圆脸膛，红扑扑的面孔，两道弯眉，一对大豹子眼儿，好看就好看在这眼睛上，水汪汪，跟两个大葡萄粒一样。这年轻人长得挺俊。再看呢，穿的衣服很朴素，头上围着虎头巾，腰里围着块狼皮，脚下蹬着一双登山洒鞋，看这意思是常打猎，要说他是猎人也差不多少。就在这深山荒岭，就这么一个小孩，这人得有多大的能耐？徐芳感觉到惊奇，拉住手就说，我说小恩公，哎呀，我怎么说呢，我小老头这条命是你给我的，没有你我早完了，这我怎么报答你呢？哎呀，这说着话往兜就摸
啊。徐芳有钱，唐云死了，那点家底都归了他了，只是徐芳这人挥金似土，不爱惜这个，随身带钱是为了路费。他一伸手摸出块黄金来，用手掂量掂量，没有5两也差不多。
小恩公，因为我出门在外去访朋友，钱呢没多带，这一点儿给你啊，你买套衣裳穿，这可不是补报你救命之恩呐。难道说我这条命就值这点钱吗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是料表我的寸心。然后呢，你把家乡住处门牌号码你告诉我，我回去办完了事情，必定挑良辰宅吉日登门致谢，好好报答报答你。我小恩公，你可别嫌弃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
徐芳认为打猎的这么晚了都不睡觉，肯定生活困难，说给他买套衣裳穿那是客气话，就这块黄金就买一套衣裳啊，
那老了钱了。
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这年轻的小英雄看看这块金子，微然一笑。我说这位老朋友，你太小瞧人了，我救你我可不是为的钱呐。
哎，不，刚才我说了，你没管我要，我表示寸心。
不，请您收回盛情，再多我也不能要，我救你是出于义气，绝不希望你报答。实不相瞒，在这黑瞎子沟我经常救人。
是啊，那么你不要，哎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家住在哪儿？能不能领我串个门？
那可以，你要说没饭吃，在我家吃几顿我请客，不乐意走在这住我欢迎，那你就跟我走吧。
哎，好。
徐芳一想，我找不着人家，正好到他们家吃点饭歇一腿，认认门口，然后好报答人家。 就见这小伙在这死熊之中飘出两只来，那毛都是不错的，分领头也够足的，在腰里拿出绳子把这两只熊的后腿给拴上，用冷艳珠一穿、就背到身上了。当然这熊个头大，说背着其实就拖着一样，那前爪都当了地。即使是这样的话，徐芳大吃一惊，心说这家真神力啊，这两只熊一千斤都出去，哎，他拖着不费劲了、怎么办得了，他绝不是普通的人，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，将来啊把他领走，都一块儿去保四皇子，就他这把力气，就这箭头的这个准劲儿，何愁不当上将啊？我要这么做，一则不埋没人才，二则也算报答他的恩情了。徐芳心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走出去老远老远的，好不容易遇上人家的，也在山沟里面，断断续续有那么二十几间房子，这小孩住到庄子头，两间房一个篱笆院，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，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，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，星儿是你吗？明，是我，我回来了，都把我急死了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娘，我遇上点事儿，咱家来客人喽，您赶紧接一接吧。徐芳一看这小孩还挺懂礼貌，赶紧把衣裳归着归着，就见柴门一响，在里边出了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是个半老徐娘，半老徐娘就是岁数不太大，三十八九岁，四十郎当岁，穿的衣着朴素，别看是山沟里的人，举止坐落大方。徐芳经得多见得广，这么一看就知道是外来户，家庭也够阔的，这人相当有修养了。就见本宅的女主人提着灯出来，看看徐芳，哎呦，欢迎欢迎，您往里请。不客气不客气，半夜前来扫扰，于心不安呐、您太客气了，像我们这种人家请您都请不来呀、星儿，快把客人请到屋中。哎哎，这年轻人一边答应，一边把两只死熊放下，把这大铁枪戳到门后，爬了爬了身上的土，嫂子往里请往里请，把徐芳让到屋去。进屋一看呢，什么也没有啊，就一个破木的箱子，这屋里面四外透风，光景过得是不强啊，很寒酸很寒酸的。徐芳坐下，女主人赶紧在大锅里添水，这又给做饭，一片热诚。徐芳真饿了，也就不客气了。可一会儿饭菜做好了，要讲这肉食都是野兽的肉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，饥不摘食，饿了啊什么都吃。和徐芳吃这野蘑菇、张袍、野鹿、小兔，哎，这肉这个香啊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多。等酒足饭饱之后，徐芳把嘴擦了擦，这阵也有了精神了，再次表示谢意。他就问，请问恩公和女主人贵姓啊？这小年轻的回答的啊，我们家姓周啊，我叫周兴，这是我娘。
哦，纳了半天你姓周，哎，你是本地人吗？
我是外来户。
你看我听这口音不像啊，家里头还什么人？
没别人了，就是我母子二人。
你父亲呢？
我父亲早死了。
啊，好好好好好，这回啊我算记住这门口了。你放心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我非回来不可。你们乐意在这住，我给你们修房子；不乐意在这住，我把你们接到北京去。这娘俩就一愣，这小伙又看看徐芳。
我说老英雄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北京有亲戚吗？
哎，要说亲戚倒没有，朋友可是一大堆。您在哪行发财？我，嘿嘿嘿嘿嘿，我是玩命发财。
这小伙也愣了，觉着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含义。徐芳看出来了，
小恩公，实不相瞒呐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我是无话不谈。你看我这模样像干什么呢？
看不出来，我去投军去，入伍打仗。这小孩一听好像没乐出来，
就您这个就他的。
徐芳一拨了脑袋，
这个还怎么的，比桌子高多少呢？哎啊，你瞧我个小。
小恩公，你看错了，
猪肝子个大，空膛的，金刚钻个小，能揽瓷器。这人有没有能耐不在个头高矮，对不对？
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就您这么身高，
当兵人能要您？哎，我有朋友啊。
哦，你真有朋友？
有，告诉你，我朋友还不是旁人呢。听说没听说有个朱元璋？
那怎么没听说？那是皇上
啊，皇上有个四儿子叫朱棣，如今官封燕王千岁，我们俩有交情，我去找他去，他能不要我吗？
哦，你跟燕王认的？
太认识了，不单跟燕王认识，跟他手下那些人我也认识，跟朝中所有的人我都认得。我给你提出几份来，老胡家、胡子海、胡德济、胡强，听说过没？
听说过，那都是盖世的英雄。
我的朋友中山王徐达，听说过没？
听说过。
我的元帅老常家，听说过没？无敌大将常茂，怀远黑太岁常玉春，常胜常林老常家，那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。
徐芳啊，多少也有点吹牛，其实跟他的交情一般。他今儿个一高兴这么说呢，没想到能引出麻烦。这小孩不听老常家二字便罢，听到这个字之后，脸儿唰就沉起来，连那个女人都为之一愣。就见这小孩两个眼睛一瞪，我说你刚才说什么？老常家跟你有交情？
啊啊，有啊，比别人还强呢。
哎呦，那个常茂跟你交情如何？
哎，跟我比别人还强。
徐芳哪知道这句话刚一出口，就见这小伙豁然站起，把拳头抡了三轮没落下来。
徐芳吓了一跳，爷爷你打我怎么的？
我真瞎了眼睛了，我要知道你跟常茂有交情，知道你跟老常家不错，我救你干什么？那个狗熊把你舔了就得了，但是已经把你救在家了，饭都吃完了，也就算我倒霉丧气。对不起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赶紧给我走吧，
赶紧滚。徐芳一听一拨了脑袋，我这小孩是疯子，怎么一提老常家他眼睛都冒了火了？还解释解释，徐芳刚要解释，
小孩忍无可忍，一过来伸手，徐芳脑领子抓住了，像扔个皮球一样绕啪给扔院去了。紧跟这小伙子大步流星到了门后，嚓了把冷面锥抄起来，你再迟早一步，我给你扎个透心凉。就要下手，那个中年的女人一听，行了，
不得鲁莽，你的脾气怎么这么暴啊？让他离开就是，你这是何苦？
多亏这女人说话，这小伙才没下手。徐芳跟着咕噜在地下起来了，把土掸扫掸扫。
哎，我说小恩公啊，你可是我吓得不轻啊，你能不能把话跟我说明白？我跟老常家有交情，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恨？能不能跟我讲讲，我给你们解决解决。呸，
我们两家是一天二里仇，三江四海恨，特别是那个无敌将长茂，眼前如果我见着他，我的超级弯眼扒皮摘心。你少说废话，给我滚。
哎，好，我滚滚滚滚。
就这么样，徐芳被人家赶出黑瞎子沟。一开始啊，徐芳越想越别扭，可是后来这么一想，不对，这里边肯定有隐情。这红脸这小伙子是谁呢？难道说长茂背着我不知道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呢？将来这事儿啊，还非弄清楚不可。就这么样，徐芳回过头看看，把这条山沟，这个小山村有什么标记，他是牢记在心。之后呢，徐芳是赶奔两军阵。那说了半天，这小孩是谁呀？为什么一提老常家他火那么大？这事儿您还别着急，慢慢的咱们自有交代。这个小孩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在后文书咱还得讲。安下他们不说，说这徐芳赶到黄河边上，来的真凑巧了。韩金虎带着铁士三雄正在燕庆关跟燕王开仗，徐芳没露面，暗地之中观察，所以对战场的事是了如指掌，看了个清清楚楚。后来高彦平被活捉，他也看见了。徐芳就纳闷着，这里边有文章，为什么那个女子铁凤英没下毒手？哎呀，他一想，得了，我学的是小巧之能，不如夜探明营，把高彦平给救出来。因此上小矬子徐芳利用夜幕的掩护，这才进了连营。趁着铁凤英没注意的时候，徐芳钻到桌子底下去了，偷听铁凤英跟高彦平的谈话。当提的这门婚事，徐芳都乐了。徐芳一想，嘿嘿，我还想当月下老呢，真不错呀。如果说铁凤英真能倒反韩金虎，这是最好不过了，连我徐芳都立个大功啊。因此徐芳这才公开露面，才引出群雄聚会倒反韩金虎。